谢谢你带着我来宣读你的话语。你看我的嘴，看我的眼，是我在读的时候清晰明了，既能鉴察我自己，也能够鉴察听的。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第四题，迎战勇士，识破仇敌。这里有两大题啊，我先宣读第一大题：作战任务。这里上期我们谈论到巡逻，首先谈到侦察巡逻，你会先到那里了解情况，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去的城市，也可能是你去过的城市。你时不时的出去到别的城市去祷告，也许去城那个走读去侦查。你可以只是开车去游历，但看到需要守灵领域被击打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哪些行业要兴起，哪些人在哪些领域、特定的地方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你知道该如何为此开始祷告，开始把什么当成目标？第二是摧毁。一旦你进入侦查，你必须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搜查和摧毁的部分，这就是你真正开始进入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最好得到一张地图，然后开始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。这里有个例子，作者曾经住在这里的北部，那里有一座建筑物，原来不是计划做夜总会的，但是经过多手翻卷以后，从一个夜总会变成了另外一个夜总会，但它一直是夜总会。作者记得有一次，他和他的朋友一上去。那里已经排好了一队人，站在门外等着进去。作者他们带上了高油，命令门要卷，然后离开。看到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作者心说：“玩吧，这个地方马上要关闭了。”在那以后，果然他就很快就关闭了。后来也有人进来买了，但是他经历了苦。几次绝食，他们也尝试做过很各种餐厅，但是都行不通。那通常是那里正在发生的事，以某种守灵形式的彰显，要么是有人反对这个生意，或对该产的产权祷告，因为很多时候做生意的。不是拥有产权的人，是别人拥有。人们不喜欢他们，所以他们总是关闭这个餐馆。你必须看到这些东西的策略方面，因为他们不是他们看起来的样子。你必须开始看到发生事情背后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策略和战术。很重要的原因，知道背后实际发生的事情。你也可以听到两三个不同的新闻台讲同样的事情，但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老实说，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除非你通过灵知道，并且事物的某些方面。你不能只接受你被告知的内容，必须看它背后发生了什么事。这就是守灵征战的全部内容，关于搜索和摧毁的方面。一旦你已经去完成了侦查工作，一旦是你知道那发生什么，接着你必须能够进入并开始清取这些地方。为他祷告。第三就是推进。首先，我们不应该咒诅和咒诅，我们要的是祝福。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做我们听到的和被告知的事情。但是你不是试图关闭一家生意，而是争取生意的老板得救。 就像耶稣怎么做一样去做事情。不要说让我们关闭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酒精、没有卖淫、没有毒品、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但人们仍然是不义的，所以我们要向这个城市传福音，并使城市转变，而不仅仅是试图阻止这座城市的犯罪。我们必须爱上帝和爱人，必须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。第二种任务是伏击任务。伏击任务是你假装软弱，吸引对手进来，然后立即攻击。我不必每次重复，但可能需要至少要在最开始的几次让你习惯它。记得我作者谈论过，临战原则不是由你完成，就是对你不利。有时候是两种都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思是你进行巡逻任务时，敌人也在进行侦查，他来看看你在那里，在哪里，什么会按到你的暗里，他甚至没有试图攻击那个地方，他只是在看着，只是在探查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我们称这为探查攻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敌人只是想看看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如果发生那种情况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，无论何时，这个伏击最终会以一个伏击攻击结束。让我们回到巡逻、巡查、巡逻侦查，然后搜索并摧毁。很多时候，假装虚弱，诱惑敌人觊觎，然后打击的，尤其是疾病领域。当你不是一个人，你看到结果，或者你会在他身上感应到已经发生。不幸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结果，我们倾向于低调或退缩。此时敌人，我们看到他很多次被当作虚弱，好像击败了他，这样你就收手了。如此，他就可以更强大的攻击。在这里举个例子，你为一个癌症患者祷告，他们基于缓解期，你放弃祷告，那个疾病很快回来并杀死他们。接下来听到的事情就是，他们刚被埋葬，这是我们很早经历的过的实际情况。所有这些都是基督信仰的方面，我们教导的东西从这出来。现在要记住的主要一点是，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财务，也适用于猛击。在手猛击中，有效的同样的东西也对神子显现有效，对新约更新有效的事情，对门徒训练有效，对新造的人和新约更新有效的，特别是对生命团队，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原则可以交退，无论你使用什么原则，你可以在任何领域使用。关键要素之一是确保你做的事情是否合乎圣经。如果它不能在任何领域使用，就不是基于圣经的原则。所以都是和圣经结合在一起的。播种和收获的原则可以用在任何地方，生养众多也是在每个领域有效。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意思就是神的整体旨意，所以你必须能够拉开镜头看这个。我应该说看大画面，不要太接近什么东西，以至于产生对照视觉，这会发生 这会发生在尤其是过去的一至四公中，他们不管到哪里，他们所做的只是谈论医治，没有谈论其他的事情。因此，一旦你看一件事，除非你确定那些原则适用于一切的原则，否则你会真正偏离，甚至你不知道你偏离了。在你服侍人之前，要找到疾病根源，在上帝医治一个人之前，必须除去掉这原则，不适用于其中的一切，所以他们不能仅仅停于适用于医治。主要的是，我们应该主要关心耶稣会怎么做，不是他想我们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去，因为我们应该看起来更像耶稣，而不是更少的像耶稣。是的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去看人们的过去，挖掘这些东西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基于真理。第三就是偷袭，偷袭有明确的目标，一举命中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里有个例子，你可以有目的性的走到一个地方，你可以提前计划。这里作者举个例子，你们之前已经听到作者说过其中一些事情，在他们第一次去佛罗里达的一个特定的地方，他们邀请我们过去，作者想是大概一两天的时间，他们无法完成整个守天一致，只有两个晚上的服侍。我想是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，那时候他们只能给作者每晚一个小时的时间。他们进去有一些很大的旗帜，作者的意思是一些真实的东西，看到并记录下了真正的旗帜、奇迹。然后他们说，我们喜欢这个，我们想学习这整个东西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我们可以最快安排一些时间。作者想，可能是6个月之后吧。他们说好。作者希望在你6个月回来后，他们把所有都安排好，做了宣传。作者们第一次去，就像作者说的那样，简直是棒极了！作者的意思是轻易的就碾压了敌人，但是6个月过后再回到那个地方，就像在泥泞中游泳一样，因为作者没有看到立即看到任何结果，所以作者们不得不努力，不得不为几个人祷告几次，只是事情不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那样。我回到酒店时，作者说："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"作者花时间开始想明白发生什么事。我们的主开始向作者请示。作者那个主说："你6个月前在这里袭击该地区，敌人还没有准备好，你进来了，偷袭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掳掠了敌人。然后当你离开时，你警告了他。"你6个月后回来，你回来前，他有6个月时间的准备。你可能看到其中一个原则：偷袭的一方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开始做工，使用于将其带于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区域的施工。你可以是一个小组，像一个生命团队，特别是如果你定期进行，你会注意到抵抗力倾向于聚集在那个地方，并试图抵挡，但并不意味着他赢了，而是意味着你必须更加坚定并继续前进。当你开始做工，有些事情发生，试图让你离开你的工作目标。我们谈，作者谈论到过他的女儿生， 蒸了作者的一个孙子啊，他有一个真的很艰难的时期，快到死亡线了。作者们说这件事，作者当时在科罗拉多州，他们给作者打电话，作者必须决定离开那里，还是继续讲道。作者知道，如果他选择离开，从那时起，他就使他成为仇敌的一个目标。无论何时，敌人想让作者离开服侍的地方，他所能做的就是攻击作者的家人，因为他知道作者可能被打岔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战争。敌人不在乎。他必须杀死谁，会引起什么种类的痛苦或其他问题，他总是伺机而动。我告诉你，他在人的思想中工作，他在我们坟里工作，他总是紧密追踪，制造分裂，他总是试图造势。这有一个要点，不管什么对的或是错的，如果犯错，不管什么。爬起来，继续向着目标往前，不要停止。你无法让他过去的唯一错误是你无法原谅。上帝宽恕了你，但如果你不能超越那件事，你会永远不能前进。你必须学会，首先会原谅别人，但你也要学会，必须学会原谅自己。接下来，偷袭的目标，偷袭就是目标明确，打了就跑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明确你要去那里做什么。第四点啊，围攻，持续攻击扎营的敌人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发现一个始终作恶的会犯错误的用途的地方，你开始主要首先祷告来持续。发动进攻，没有硝烟，如果有也很少，尤其是在现代，你通常无法轰炸使敌人屈服。如果你可以软化他们，真的很好。但是在某个时候，你必须真正脚踏那地，真正占据那个地方。你需要从祷告开始，那就是炮弹，就是炸弹。你不是轰炸天堂之门，天堂在你一边，你不是向天堂射击。如果你向天堂射击，把枪卷过来朝地狱击射击，地狱有门有城墙之类，不是天堂，天堂是门对我们敞开。现在无论何时，你只要走进这地方，就可以开始。首先用祷告轰炸，然后过去。如果向人见证，或是跟他们交谈，有时这是你的曲线，你只要曲线在那里，就能驱使敌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让警察圈制服。如果他们只是抓人，警察就不圈制服，而是便衣。因此，警察身圈制服曲线。更多在于威慑力，不是真要抓人。你甚至可以看到有商家解下警察的纸板，这只是一张纸解下的照片。当他们把它放在商店里时，偷窃行为就会减少了，因为有些人只是想到了警察，就令他们束手束脚。我作者知道。有一个有趣的案例，在一个地方，有人偷了剪纸的纸板，剪好的纸板。那是一个大胆的小偷。想象一下，这个人带了偷来的警察的纸板出去，谁也没有说，太让人惊讶。所以你发现一些事情，就是持续攻击扎营的敌人。这里有案例分析啊。偷袭为荣，我从下面读。我们上了飞机，降落在一个荒凉的地方，阿肯色州荒凉的地方。 仍然非常漂亮。作者们到了那里，被带进一间小小的房间，看起来是很新的。打开门，里面有作者从小看到的那些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告诉你，你们这个原因是因为那座房子在城市里是很有名，最近的城市是温泉市，那个房子之前是一个毒品站。我在这里主要说的是，你可以进去，然后通过接管改变一个地方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你可以留下旧门牌，你会惊讶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馈。看看谁进来，你就会有机会向他们做见证。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保证你这会是一条偷袭。是的，所以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，不是那种很普世之游行。如果你确实在做一些属灵的事情，你应该能够衡量它对你所在区域的改变影响。如果你没有看到不同，你还没击中目标，计算代价，战后止损。你必须要记忆，注意，你要占据一个区域。路加福音14章28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是先坐下来算计发挥，能盖成不能呢？”如果你打算做某事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它顺利通过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占领证据，但你没有人员或任何其他行刀去保持它，那么可能确定敌人会来，他会变本加厉，甚至更多。就像我们说的那样，像洪水倒流吞着这片土地。我们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看到这个一个复兴的地方，黑暗如何被赶走，又卷土重来。这个地方几乎被淹没了。西安伊利诺伊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约翰亚历山大道一在那个地区尽职时，那里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生办公室，没有酒店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们死后不久，这些东西都回来了。这是一个小镇。如果在西安利诺伊州开车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，在街上，你会至少看到两三个人坐在轮椅来来往往，敌人像洪水一样回来收复他被夺走的地方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提前计划，如果你无法保持它，就不要占阵地。你可不想。同样的地方将花2倍的代价。当你东占阵地时，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所以你必须准备好，能够保持你占领的阵地。第二大点，战胜仇敌。一、识别试探原则，再一次强调临战原则。如果你不使用来对抗敌人，他们会使用的对抗你，他可能会偷袭、击打并离开。对，明确目标，完成某项任务，然后撤退。他也可以对你进行持续的攻击，换句话说，可能更低级的，但通常是恒定的，可能在某些地方有压力进来，因为这些事情有压力，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总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让你失去平衡，陷于一定压力。你要注意的是，当你看到几件事正在发生时，好像你永远无法在那一场危机开始的时候摆脱一场危机。这样，你可以明确的知道 受到了敌人的攻击，不要一致对付火力，而是回到源头，病中把心，发起攻击，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之一。我不是说忽略他们，不是说不要留心，我只是说暂时不要太过专注于他，找到靶心，然后追击他，你进他就退，因为他现在是开始变攻为守，而不是一直进攻，这是有道理吗？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耶稣受试探，当他开始侍奉时，路加福音四章13节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你看到了吗？甚至是耶稣也被攻击了一段时期，然后他经历了一个没有被攻击的时期。他首先经历了那些试探，敌人用试探攻击他，这些试探是攻击，他回击了他们，就像我说的这样那样，这是一个攻击，接着一个攻击，再一个攻击。如果你看到耶稣的经历，耶稣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，他们通常被称为受试探。当你受到试探时，就是受到攻击。记得两件事：第一，当你处于试探中时，就是你受到攻击，意味着敌人出现了，而你正在应对敌人，甚至都不是应对要试探你的东西，你正在应对一个想让你跌倒的敌人。第二，试探带来死亡，罪等于捆绑，等于死亡，明白吗？可以打上斜线，你可以说罪等于捆绑加死亡。希伯来书11章24至25节，我是因着信。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原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参食享受最终乐。摩西少享受的主要的财物的透诱惑和属世的埃及之乐，遇到那称作参食享乐享受埃及之乐，但后来他离开了。所以是有周期的，诱惑不会让人愉快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受到试探，是因为我们自己被自己的私欲所牵，欲望所牵引。敌人不会和你不在乎的东西，他是魔鬼他是试着用欲望试探你。用享受诱惑你，仇敌试图找到正确的案例来推动，他试图找到可以吸引你的东西，在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，但他会尝试扩大疆土，他将尝试将你拉过界，试探是一种攻击，别人不想你过得快，他对你的快乐不感兴趣。对你的失败很感兴趣，他想让你跌倒，尝试做一些使你跌倒的事情。试探的整个关键不是让你享受它，而是为了摧毁你。所以你必须认识到，试探，当你处于试探时，你被攻击了。攻击的目的是让你犯罪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若长成就生出死来。那是敌人的占据，雅各书1章15节。所以，真正的关键是要记住，你被引导走上的试探之路是捆绑，不是享乐。享乐是短暂的，但捆绑是永远的，而且可能会导致死亡。所以，你必须看到，这不是享乐，而是一种死亡。当你将其视为死亡和捆绑。你的视角会改变。再来看诱惑， 回到老五旬节派的态度，说对我来说，那已经死了，我与他有什么相干呢？我何必参与这是捆绑，这是死亡，这很不好玩。所以你必须改变想法。关于斯坦是什么，你明白吗？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路加福音4章13节，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差使离开耶稣。现在有一个翻译说，直到或更合适的时机。他在做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打败了你。”你知道，每次试探他时，他每次都会狠狠回击我，所以我差使退去，等待更好的时机。这就是仇敌所做的。因为耶稣说：“你不属于上帝，你不是属于父亲魔鬼。”所以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从魔鬼来的，是魔鬼指使。你会看到"试探"这个词，他们反复试图反复试探耶稣，最后敌人离开，仇敌持续进攻。你看到的主要攻击就是在克西玛尼园，重要攻击，那是持续的进攻，意味着仇敌尽最大努力试探耶稣，不去实现他的目的。在此之前，还有一次，注意，当彼得说话的时候，耶稣反应如何？哦，主啊，我们不会让你死的，你知道这不会发生，我们不会让你死的。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”为什么？那是试探，诱惑耶稣不去实现他的目的。他仇敌如何试探耶稣的？你不必这么做，你不必那样专注，耶稣。你可以退后一点，你知道他不一定要用你这么愉快的方式，对你来说可以更愉快，可以更容易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敌人很多时候出现的方式。正如他试图说的那样，我可以减轻压力，但它是造成压力的原因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并不很担心我们真正的肉体死亡，但是可能是你的生育的死亡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种的死是你想要逃避的。仇敌会发现并利用那些之于你的弱点。路加福音22章14节，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席。耶稣和门徒一起经历了逾越节，吃主的晚餐。我们知道，这个经历了所有这些，在某些时刻，耶稣谈到了犹大，他将背叛他，讲了整件事。然后，在路加福音22章24至25节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？他们开始争论谁是最大的。这是主的晚餐，你意识到这一点吗？发生在主的晚餐，他们在争论谁会成为最大的。这是耶稣一生中最严肃的时刻，在这里，耶稣在谈论被出卖，而门徒在争论谁将是成为最大的。所以，下次你考虑这些。试图如何伟大，只是要知道他们之前不是那么属于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外邦人有君王来治理他们，那掌权者他们的称为恩主。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里头伟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的，倒要像不是人的。”然后他基于了关于仆人的教导。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主又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你们像山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转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，你听到了吗？现在再考虑一下，我之前提到的，这是主最后的晚上，犹大将在几小时后背叛主。你可能会想到他失去了信心。不，主说，我已为你祷告，使你的信心不跌倒。有多少人知道，当耶稣祷告时，他的祷告不会失败？但是现在，他关于一个人的意志有这样一个方面，他说撒旦想得着你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现在注意他在这里说的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转时证明了彼得还没有，这些人都还没有回转，他们没有一个得救。他们仍然是没有重生的人，所以他们是被敌人所有的。现在他们正在叛乱中对抗主人，并同时尝试跟随耶稣，但在他们之间仍然有守坟的方面需要对付。耶稣说：“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无论你何时回转，当改变发生时，当你成为一个新人时。”他当时无法告诉他们全部的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有权的人，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他只是说：“听，当你悔改时，你改变时，兼顾你的弟兄们。”差不多，他可以告诉他的所有。因为他甚至后来告诉他们，他说：“恶者来，我不会和你说很多，因为他不能又透露事情。但现在注意，他说恶者要来，注意这里的魔鬼。第四就是敌仇敌间接些的进攻。让我们回去。”是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这么快跳回到路加福音4章13节。当魔鬼结束了，很
没
好，
有声音
他
了。
周围没有魔鬼，他出去医治了病人，做所有这些事情，但没有魔鬼在他身上施加压力，这很好，这是一个时期。注意，别人会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期回来，但他离开了一个时期。有一段时间，别人不在耶稣身旁，想象一下。我们知道敌人可以在周边存在，有恶者围绕，但在这里说魔鬼离开了他，并不在那一段时间，所以有时魔鬼不在周边的时期，有他在的时期，人们在谈论克罗斯时期，这有点。我们在二年，在这里建立哪个教会啊？举个例子，2021年，这里建了教会。2021年3月之后，作者开始在这里做了圣经学院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圣经学院都来到这里。大卫·赫斯里来拜访我们，他说：“请听我叙 是要告诉你们的。他说魔鬼要来，他不是说魔鬼不在这里，不是说小镇上魔有邪恶，而是他说魔鬼来了，到镇上，他要去镇上，如此的精确，令人惊讶。大约在同一时间，如果你还记得史蒂夫·希尔引导彭沙科斯拉复兴的史蒂夫·希尔死了，因癌症去世，那是第一次攻击，这是魔鬼要发起猛攻的第一个迹象，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死了，然后你开始看到镇上发生了其他事情。影响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施工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，不同的事情在发生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人一些问题出现，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是圣经学校的学生。后来留下了不是，啊，我这里就不说了啊。我们做什么事要学会未雨绸缪。现在请注意彼得在这里说的什么？之后他确实否认了耶稣，即使耶稣为他祷告，他也否认了耶稣，但他没有做犹大的事，因为他的信心仍然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他仍然充满希望，仍然对基督充满信心，仍然试图做正确的事情。他没有放弃，犹大放弃了，彼得没有，所以耶稣的祷告对他有用，并没有说一切都会很顺利、很好，但他的祷告起了作用了。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因为我们的耶稣是长远活着。对他们祈求，也是对我们祈求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到底。阿妹，感谢主，我分享完毕啊。